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这个约拿就在鱼腹里面祷告耶和华他的神，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也很遗憾，这里显出约拿的这个第一次祷告。虽然一章六节哈，船主叫他祷告，我们实在不知道他有没有祷告。他到这个时候祷告了，到鱼的肚子里才祷告，到了命在旦夕中才祷告。各位，你也不要到鱼肚子里才祷告，你不要到鱼肚子才祷告，鱼在你肚子里的时候你就要祷告了，有鱼吃的时候就应该感恩了。好，第二节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他说他在阴间，在最深的地方，上帝听祷告，这又是一个很好的神学。上帝听祷告，上帝也在带领。第三节说，你将我投下深渊，你把我投到深渊底下哈，那么是这些水手把他投下去的，是约拿要求把他投下去的。但是约拿的要求也好，水手的作为也好，通通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这些大水的环绕也都在上帝的手中。他在眼前被驱逐，对，这是他自己的错，自己要远离上帝，上帝也，他绝对是死有余辜的，可以把他淹死，但显然他在大浪中，他呼求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仍然拯救他了。你看，连海草都缠住他了，他到了最低的地方了，你把我救出来，是上帝把我们投在深渊里，是上帝让波浪洪涛漫过我们，是上帝让诸水环绕我们，是上帝让海草缠绕我们的头，也是上帝把我们从坑中救出来。感谢主。第七节他说，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想念神，愿你头脑清楚的时候也会想念神，愿我们想念神，祷告达到上帝那里。信奉虚无的人，他们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这个世界上不信靠真神的人都离弃了怜爱他们的主。虽然他们可能说我们也尊重基督教，但是当你去拜任何上帝以外的假神的时候，都是离弃神，你信靠的，不管你觉得有多么的灵验，那都是虚无，最后信他的要跟他一样啊，在诗篇里有这样讲。那我们感谢主，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在祷告，在鱼腹里的三天三夜是每天祷告一句，还是最后祷告出来的。约拿那个顽固，我猜他呼求上帝真的是到很危机的时候才会去喊上帝。那么不过总之他祷告了，你再看到上帝在做事，耶和华吩咐鱼吞约拿就吞约拿，不可以咬他就不咬他，不可以消化他就不可以消化。约拿，耶和华吩咐那鱼说，把它吐出来，鱼就出来了。煮熟的鸭子会飞掉的，神说把它吐出来你就吐出来。好，吐在旱地上。我们不知道约拿在旱地上多久，我们不知道第二章第十节到第三章第一节中间有多少的时间，也许是立刻，也许过一段时间神要约拿反省，这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就知道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了。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上一次只有讲你去呼喊，这一次讲你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哎，感谢主，这一次他学会功课了。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他去了，照耶和华的话去做了，感谢主，总算听话了。不过呢，他去呢，我们又看到这个城是什么样的城哈、啊？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这又是一次的大字哈、啊，非常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了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好，各位，我要说约拿真是金口啊！再想一想，他说第一句话叫人惧怕，他说第二句话叫人祷告，他说第三句话叫人献祭。我讲一辈子也不能叫多少人奉献自己。约拿对上帝讲话，上帝说 OK， 鱼啊，把它吐出来吧。他的话不仅能够叫水手听，他的话能叫上帝听。对，他是很有能力的人。然后他的功力在尼尼微城也显出来，好厉害。你今天在高雄，你在市中央喊，再过40天高雄要完蛋了，要被灭掉，你看看有没有人听你的，你看看人家会不会披麻蒙灰悔改，人家不打你不错了。各位，我们要再强调，尼尼微城的恶是已经达到天上去了，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这个城的人残忍自大暴虐淫乱，什么罪恶都会。可是约拿讲了一句最不中听的话，再过40天你们通通死。嚯、所有人都悔改了。你有没有看过比这个更有能力的传道人呢、不但悔改，真是悔改，信靠了上帝，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而且这个消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袍服，披上麻衣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衣麻布，人要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致灭亡，也未可知。这是一个真正的悔改，起码在这个时候是真的悔改，而且是从最大到最小，皇帝脱下了朝服，下了宝座，坐在灰里。不但国王这么骄傲的皇帝他会悔改，而且小孩子最小的也都悔改。不但是人悔改，各位，这个禁食很辛苦，连牲畜牛羊也不能吃草，不能喝水。整个尼尼微城笼罩在一片悔改的心，悔改的状况当中。这个其实已经回应了第二章的第九节，这是全书的中间的那一节，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于耶和华，能力出于耶和华，审判出于耶和华，智慧出于耶和华，一切都出于耶和华，愿人知道敬畏上帝。那么而且这个禁食哈，在圣经里讲到禁食，通常都是重大的忧伤或重大的事件，以至于我们不能吃饭，我们要为这件事忧伤难过或者担心啊，包括以色列人在四世纪最后一章，他们跟便雅悯人作战的时候，包括这个尼西米他也禁食，包括以斯帖他也禁食哈。禁食是一种悲哀，是一种痛悔己心，是一种在艰难来到的时候认罪悔改的态度。那么下命令大家都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然后他们真是悔改， 不仅是丢弃手中的强暴，不仅是要切切求告神，切切表示他们内心，丢弃表示行为，然后他们也没有骄傲自大，他们也没有说这样我们就可以得救，他们说或者神转意后悔。各位，从神的全能全知预定来讲，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不会后悔的。但是从我们人这面来看，神是会因为我们而改变的，这两个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神永恒的计划是什么。我们越信靠上帝，神就会后悔不把原来要降的灾降给我们，会收回。我们远离上帝，神就后悔不把原来要赐给我们的福给我们。那么在挪亚的时候，神经后悔造人，那是一个要灭人的后悔，这里是一个赦免的后悔。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也后悔了。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各位，我们的上帝是全能信实的上帝，有言必见，言出必行，可是上帝在恩典的事上居然愿意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再过40天一定灭掉，可是再过40天没有灭。哎呀，你说话不算话。各位，这也是彼得后书讲的，很多人在讥笑上帝，讥笑传扬上帝会来审判的。哎呀，上帝会来审判，哪里有，看不出来，一点这个样子都没有。不是上帝言出不行，他是宽容，要人人悔改，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把握那个机会的时候，那个突然来的审判会叫我们受不了。很遗憾，后来尼尼微就是这样亡的，那我们要下午才讲。但是上帝查看他们。各位，这个在约拿书里我们看到很多震撼的事情，我们看到风浪的震撼，我们看到约拿的话叫尼尼微叫水手的害怕，我们看到风平浪静。我觉得那个风平浪静和过了40天或者过了39天，因为他走了一天然后宣告，第二天早上，也就是第40天的早上，也就是尼尼微应当经历索多玛俄摩拉天上降火的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小鸟还在叫，太阳还出来，平静。我认为那个平静在人心中所产生的震撼，真是应该叫人下跪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还能呼吸，我们没有灭亡，我们都要感谢主，因为就我们和我们同胞得罪上帝的话，早都该灭亡了。哎，神看到了，神就没有灭掉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啊，神没有灭掉。各位，我们难过的事就在这里了。当上帝没有降灾，整个这个大臣命都被保住的时候，你看到的反应是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又是一个大大。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他胆子真不小哎！你看看约拿，约拿对上帝第一个是逃，你要我去，老子偏不去。第二个是什么？气，你怎么可以这样？这哪里像上帝的仆人呢？这像上帝的老板呢，跟我们很多人一样啊。约拿看到上帝赦免了，也就是40天过了，居然没有，约拿就生气了。各位，我看约拿书，我觉得我像在看那个路加福音15章那个浪子的比喻，那个浪子就像尼尼微城的人，约拿就像那个大儿子。当那个大儿子看到了爸爸居然饶恕了这个弟弟的时候，也就发脾气了，他的儿子就生气了，跟约拿一样。各位，很多基督徒也是常常在质疑， 哦，神，我说了，神啊，你怎么没有罚这个，没有罚那个，怎么没有灭掉恶人？真的，神要灭掉恶人，第一个灭你。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我们不比任何一个人好。如果我们今天身上有良善，有诚实，有敬畏上帝，有圣洁，那么那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什么自大的理由，反而应该更谦卑。约拿发脾气了，约拿就第二次祷告，第一次是快要死的时候丢了海里，哦，主啊主啊，第二次是气疯了，他就祷告了。耶和华说，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急速逃往他失去。各位，这里你知道约拿为什么逃了？因为约拿知道两件事，这两件事很多人不知道。约拿知道两件事，第一件事，他知道上帝满有怜悯，即使是坏到极点的尼尼微城，他们还有机会。约拿知道，各位，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才活得下去，所以我们才能不骄傲。你不知道，所有骄傲的人都是不认识上帝，所有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觉得本姑娘很漂亮、本少爷很聪明的人，都是不认识上帝，都不知道自己该死，都不知道上帝有多大的怜悯。所有绝望的人也是不知道上帝的怜悯，想要自杀的、觉得没有盼望的、有各样病症的，我们要传的福音，对别人、对自己、对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上帝。我们的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甚至他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拿知道这个，约拿知道尼尼微城的人不一定会死。第二个，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他讲道的能力。他知道如果他去讲，如果他去警告，可能会产生极大的果效，尼尼微人可能悔改，悔改尼尼微就不会死。约拿这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尼尼微人非死不可。约拿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你不要怪约拿。各位，如果南京大屠杀的时候神叫你去跟日本人传福音，要爱他，你也很难爱他们。尼尼微是当时的霸权，以色列受尽他的吃尽他的苦头，所以现在有一个机会，他已经恶贯满盈，上帝说恶贯满盈了，我要消灭了，你去警告他们。原来行，太好了，上帝要消灭他们，如果我不去的话，他们继续犯罪，我不提醒他们，他们继续犯罪，上帝就把火从天上倒下来，哇，所有人都被烤得吱吱叫啊，好舒服。所以我逃了。你看到有人逃避上帝的理由是这个，他逃避是他不希望尼尼微，就是以色列的世仇得到饶恕。第三节，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活着干什么？我活着看到这些恶人居然活下去了。各位，这不是很遥远的。如果白冰冰没有信耶稣，他发现如果陈静心真的悔改了，真的得救了，我想他也不想上天堂。有那人，我也不想信耶稣。我们一开始就讲，你的成见可以妨碍上帝的光照你。任何一个成见，犹太人没有信耶稣也是他有成见，他们有成见。真正信靠上帝人怎么会违反安息日律法？他如果是上帝的仆人，他怎么敢讲他是上帝的儿子？最重要的，如果他是上帝的仆人，上帝所喜悦的，他怎么会死在一个被咒诅的十字架上？上帝怎么不救他？我们常常有成见，愿上帝的话是我们生活行事为人唯一的标准，你再从任何的成见来的都可能错。耶和华，我要死了。 因为你居然拯救赦免了这么多人。大儿子就生气了，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这个儿子耗尽了，用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回来你倒为他宰牛宰羊，发脾气了。哎呀，我们上帝真是啊，你看旧约的上帝跟新约上帝实在是完全一样，上帝很多人觉得旧约神不可理喻，那实在是没有好好好看圣经。上帝好慈爱，好怜悯，好温柔，哎，很客气，你这样发脾气合理吗？这个你这样发脾气合理吗？后来他又发了一次脾气，上帝问你发脾气合理吗？约拿说我死了都合理。这是我们在使性子的时候讲的话，对不对？各位姐妹，尤其你喜欢讲这种话，对不对？我死了最好。约拿不理上帝了。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约拿聪明，各位，约拿知道一件事，圣灵叫人悔改，但是很多人悔改了以后会固态复明。哎呀，经过什么特会啊，什么啊，流泪悔改啊，信靠耶稣，可过一阵又来了。我们常常有这样毛病，而不是只有晨曦会吸毒的，戒了毒以后又回去了，容易又回去；不是跟真团契出了狱以后又受不住瘾又回去。我们每个人都容易这样。约拿知道这些家伙啊，现在悔改了，因为老夫讲的话悔改了，说不定过几天又固态复明，那么上帝又浇下那个硫磺火来了。我还是可能可以看到烟火，坐在这里看。神又做事，神非常幽默。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一颗皮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着皮麻大大的喜乐。你看那个太阳晒得非常厉害，约拿被晒得半死，但他心中想到一件事就快乐，如果我可以看到这个城被烧掉，哇，好爽啊，好爽啊。那么耶和华就安排了，你看又是一个安排，安排大雨，安排海浪，现在安排一棵披麻树长。哎，这真的那个跟那个西方那个童话故事那个杰克的那个神奇的豆子一样，一天就长起来了，一个晚上就长起来，然后给他很大的阴凉，又一次大大又一个大子，约拿大大的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再一次的安排，风、海、树、植物、动物、无生物，包括海，都在上帝的安排之中。这个虫子就咬这个皮麻，皮麻就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再一次神安排什么？神安排炎热的东风，神安排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他就发昏，他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为这棵皮麻树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致死都合乎理，我发脾气很对。各位，你发脾气真对吗？很多人在抱怨上帝，各位，你要抱怨上帝，你有100个理由抱怨上帝，你来找我，我还可以帮你加1000个理由。我们要抱怨上帝，每个人都有理由。哎呀，我太太不够贤惠，我先生不够能干，儿女不够聪明，钱赚的不够多，身材不够高。你要抱怨上帝，你不敬畏上帝，你讲10000个理由都有的讲。但是如果你信靠上帝，在圣灵的光照中，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对一切看起来不公平的事，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不但是默然不语，因为你配得颂赞，让我们在凡事上就感谢他，赞美他。我们发脾气没有理由的，我们抱怨没有理由的，因为上帝不断的赦免，不断的拯救。我们今天可能真的比别人好，可能约拿比这些尼尼微城的人都好，可能白冰冰比陈静心好，可能十字架 旁边那个最后得救的强盗远远不如其他很多的法利赛人好，可能是真的。但是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主耶稣把他善良给我们，我们是因为因信称义的，我们所有良善来自上帝，我们怎么可以骄傲呢？我们怎么可以看不起其他的人呢？ 第十节耶和华说，这皮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在尼尼微大城中，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怎么能够不爱他？各位，这卷书没有写完，这卷书跟浪子的比喻一样没有写完。浪子的哥哥后来进去没有？约拿后来后悔了没有？尼尼微城后来怎么样？浪子后来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尼尼微城后来又背逆了，亡了。浪子有没有回家过几天皮又痒了？哟，这老爸不错哈哈，这个我犯罪回来还有牛羊吃，再出去。各位，你不要这样，总有一天你回不来的。我们总是回来，就不要再离开主。我们总是在神的慈爱与怜悯中过日。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